第十七篇，基督升天后天上的景象。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，基督已经升到天上，今天他就在天上。然而基督升天后天上是什么景象，却很少有人熟悉。这个景象相当特别，我们需要看得非常清楚。启示录四章一节说，这些事以后我观看，看啊，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所听见那如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这些事以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。神的计划是隐藏在天上的，当神在地上找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时，天就向这个人开启。天曾经向雅各、以西结、耶稣、斯提反和彼得开启过，在这里和19章11节，天也向这本书的作者使徒约翰开启。在永世里，天也要向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开启。启示录3章2节说，我立刻就在灵里看，看啊，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在天上先有一个宝座，启示录这卷书乃是以宝座为中心。本书从四章开始揭示了神宇宙的行政。在启示录，神的宝座乃是神行政的中心。书信中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，从这个宝座我们可以享受怜悯的恩典。本书中的宝座乃是审判的宝座，从这个宝座世界受审判。这是神在天上的宝座，整个宇宙特别是地都在这个宝座之下。无论撒旦在空中做什么，也不管人在地上做什么，都是在神天上的宝座之下。今天人似乎可以为所欲为，但天上神的宝座依然掌管着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。在神宝座的管制之下，没有一个人能做什么，也没有一件事能发生。表面看来，这个宝座是看不见的，是人所不知道的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个宝座在背后掌管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，按神的时间，并为着成就神的定旨，常常有适当的审判从这个宝座出来，临到人类和地上的事物。在启示录最终的结局，乃是在神的审判完全执行之后出现。这个审判从宝座发出，把天地间一切由撒旦的背叛和人的堕落所引起的混乱完全的清理。在四章三节，我们看见又有红围着宝座，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。红是与神与人并活物立约的记号，说明神不会再用洪水灭绝他们。在本书中，神要审判地和其上一切的居民。彩虹围着他的宝座，表征神是立约的神，是信实的神。在他审判地时，要遵守他所立的约，不再用洪水审判人，也不再将全人类灭绝，乃要保留一些人，成为新地上的列国来荣耀他。这彩虹指明神在他对人类的行政管制上是信实的。在这一章里，神要对人类施行他的审判，但在执行审判时，他仍纪念与挪亚所立的约。他是审判的神，他同时也是守约的神。这红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，绿宝石是草绿色的，表征地上的生命。这指明神在地上施行审判时，仍然要纪念他的约，并保留一些生命在地上。如创世纪9章11节所指明的，绿宝石是一种坚硬的宝石，那提醒神遵守他约的是坚定不移的。这个坚定的提醒围绕着宝座。4章5节告诉我们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这一切都表征神审判中的愤怒。 在书信里从施恩的宝座出来的神的怜悯和恩典，是给一切借着基督赎罪的血亲近神的人。但是在这里，从审判的宝座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发出来，作为向罪恶世界的警告。在启示录里，神执行了一切审判之后，神的宝座就成为永远生命供应的宝座，从那里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有生命树长在其中。所有今天来到神施恩的宝座，有份于神怜悯和恩典的信徒，将会享受从神宝座出来的生命河和生命树，做他们生命的供应直到永远。但那些要受神审判的宝座所审判的不信的人，就与神那永远宝座所发出来的永远享受无份无关。四章五节又告诉我们，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，这指明神要借着七灯，就是他那焚烧、照亮、鉴察、搜寻并审判的七灵来对付这个地。这里的七灯是以出埃及记25章37节和撒加利亚书4章2节灯台上的七灯为依据。七盏火灯就是神的七灵，表征神七倍加强之灵的光照和鉴察。在出埃及记25章和撒加利亚4章，表征神的灵在神行动中所发光照的七灯，乃是为着他的建造，或者是建造帐幕，或者是重建圣殿。这里的七灯是为着神的审判，至终也要带进神的建造，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。当神执行他审判的时候，他那七倍加强的灵就会借着鉴察、光照、审判并传输，好完成神永远的建造。四章六节说，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这个玻璃海乃是个收集、容纳一切被神审判之物的地方。这个玻璃海没有水，却有火。洪水之后，神照着他不再用洪水审判地和其上活物的应许，总是用火来向人施行审判。神审判的宝座乃像火焰，从这个火焰有火像河一样发出。神审判之火所发出的火焰，要将整个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尽都扫入玻璃海中，最终这个玻璃海要成为火湖。玻璃海是神一切烈火审判的大会集，如同水晶，它表征一切消极的事物在神的审判之下都透亮如水晶。凡是经过审判而留在玻璃海里的东西，都必全然的被暴露，丝毫不能隐藏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红围绕着神的宝座，表征神要遵守他在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的应许。又有掺着的火的玻璃海，指明神要用火审判一切消极的人事物。当使徒约翰看见安置在天上的宝座时，他看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。在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。按照21章11节看，碧玉乃是极贵的宝石，明亮如水晶。它必须深绿色的，表征丰富的生命。这里的碧玉就如21章11节所指明的，表征神在他丰富生命里可传输的荣耀。碧玉是神显出的样子，也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显出的样子。城墙和第一根基也是用碧玉造的。在圣经里，绿色表征生命，因此碧玉的颜色指明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乃是生命的神。它的颜色首先说是绿的，见证它是生命的源头。在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也好像红宝石，红宝石是一种极贵的宝石，是红色的，表征救赎。今天神不单是生命的神，也是救赎的神。 碧玉指明他那丰富生命中之荣耀的神，红宝石表征这位神是救赎的神，因为我们这些神所创造的人堕落了，他就借着基督的血来救赎我们。因此神有两种颜色，生命的颜色和救赎的颜色，他是赐生命的神，也是救赎的神。在旧约里镶在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，第一块是红宝石，最后一块是碧玉，这表征做神的赎名，是开始于神的救赎而完成于神生命的荣耀。按照5章1节，那位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这位赐生命并救赎的神手中握着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关系宇宙的定命，是被七印封严了。这宇宙的奥秘秘密乃是握在这位生命和救赎之神的手里。5章4节说，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宝座，其上坐的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戴金冠。这节的长老不是教会里的长老，乃是天使的长老，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在主再来以前已经坐在宝座上。在神的造物中，天使是最古老的。圣经中有各种不同的长老，有以色列人的长老、召会的长老，以及在这里头戴天使的长老。天使的长老是整个造物中的长老，他们坐在宝座上，头戴金冠，指明他们必是管理宇宙的，直到千年国来到。那时管理这地的权柄要交给得胜的圣徒，他们身穿白衣，表明这些天使的长老是无罪的，不像蒙救赎的圣徒需要羔羊的血的洁净。这24位长老身穿白衣，头戴金冠冕，他们穿着白衣又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指明现今他们在神面前也是祭司。而在千年国掌权的得胜者都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这24位长老必是宇宙的祭司，他们的金冠冕指明他们也是掌权者，所以他们是祭司侍奉神，也是君王管制神的造物。在神创造人以前，就有领头的天使做神的祭司并管制的凭借。按照以西结书28章，撒旦在堕落之先就是这样一个领头的天使。撒旦原是神的祭司，也是一个君王，甚至以后魔鬼撒旦试诱主耶稣时，也曾霎时间将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。魔鬼对主说，这一切权柄及其荣耀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在亚当以前的世代，这个世界曾经交给了撒旦，所以曾有一个世代神将权柄交付撒旦，使他为王，掌管那个时候的宇宙。这里的24位长老乃是神的祭司和君王。天使的长老有24位，这个数目是12×2所成的，12指明神行政的完整。大卫曾把祭司和立位人分成24个班次，执行神行政的职务。24这个数目指明在召会顶替天使的24位长老之前，这24位长老是在执行神的行政。12×2表明加倍的加强，指明天使中24位长老所执行的神圣行政乃是刚强的。在圣经中，活物的数目是4，代表4个方向，包括了整个宇宙或全地。创世纪2章10节说到，那一道河成为4道，达到全地。耶利米书49章36节说到天的四方。以赛亚书11章12节、启示录7章1节和20章8节说到地的4角。因此活物的数目启示，他们代表天上和地上一切受造之物，只有24位长老所代表的天使除外。5章6节说，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， 前后瞒了眼睛。照着第八节，他们又是周围和里面通通瞒了眼睛。视活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的前后里面通通瞒了眼睛，所以他们不用转身就能看到四面八方的东西。眼睛是给活物接受光和景象的，视活物不仅前后瞒了眼睛，翅膀周围和里面也都瞒了眼睛，指明他们绝非不透明，而是各方面透亮如水晶。基督徒今天也该如此，该是瞒了眼睛。当我们是瞒了眼睛时，我们就透亮了。一个人若没有眼睛，他就全然不透亮。我们的眼睛使我们透亮，我们全身里里外外若有千百个眼睛，我们全人必然透亮。我们蒙救赎的人在神面前就应该如此。五章八节说，视活物各有六个翅膀。在外表上，视活物好像以西结书一章五至十节、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的基路伯，按他们有六个翅膀看，又像是以赛亚。视活物必是基路伯和沙拉佛的组合，他们是沙拉佛，是为神的圣别，指神的性情；他们是基路伯，是为神的荣耀，指神的彰显。因此视活物代表神的性情和彰显。五章七节说，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活物像牛犊，第三个活物脸面像人，第四个活物像飞鹰。在神宝座周围的24位长老代表所有的天使，视活物代表所有其他的活物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代表野兽；第二个活物像牛犊，代表牲畜；第三个活物脸面像人，代表人类；第四个活物像飞鹰，代表飞禽。在神所造的六类活物中，有两类在这里面有代表，那就是地上的爬物和水中的活物。在爬物中为首的是蛇，是神仇敌撒旦的表征。他既被扔进火湖里，在新天新地里就不再有他的地位了。水中的活物是在神审判的水中，在新天新地里这水也再没有了，因此这两类的活物在神面前没有代表，直到永远。在四活物中，牛犊是洁净的，狮子和鹰却是不洁净的，但他们蒙了救赎也都成为洁净的。在四活物中，牛犊和人是温和柔顺的，而狮子和鹰却是凶猛残暴的。借着救赎，他们能够住在一起。基督的救赎不仅是为着人，也是为着万有，因为他乃是为着万有尝了死味。在四章八到十一节，我们看见对神的敬拜，这里还没有对羔羊的敬拜，因为要到五章羔羊才出现。在启示录四章只陈明基督升天所进入的景象，这里由视活物所代表的所有受造之物，以及24位长老代表所有天使来向神敬拜。在这个景象里，一切受造之物都在敬拜神。在八节，视活物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全能者。这里三次说到圣哉，与以赛亚书六章三节同，含是神是三一的，用三种时态说到神的存在，也还是神是三一的。视活物和24位长老的赞美都由三件事组成，还是他们是在赞美三一神。在两处的赞美中，前两项荣耀尊贵是相同的，最后一项却不同。在视活物的赞美中，最后一项是感谢，因为他是蒙救赎的，对神恩典的救赎心存感激。但是在24位长老的赞美中，最后一项是能力，因为他们不是蒙救赎的受造之物，乃是靠神的能力管理宇宙的，所以他们珍赏神的能力。在四章十一节，24位长老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有，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。 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，有他自己喜悦的旨意，他为着自己的旨意创造了万有，好成就并完成他的定旨。本书揭示神宇宙的行政，给我们看见他的定旨。因此当24位长老为着神的创造而赞美时，说出他的创造与他的旨意有关。这24位天使的长老乃是宇宙中神行政的执行者，在他们的赞美中说出了神在创造中的旨意。人很容易认识神的创造，但是难得有人知道神在创造中的旨意和定旨。天使长老的赞美乃是本书内容的戒言，这卷书启示出神在创造中的旨意和定旨，乃是要得到一个永远的居所，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作为神的满足和彰显。神创造的旨意要在新耶路撒冷里得到完全的启示和完成，在新耶路撒冷里，并借着新耶路撒冷，神得到心满意足，也得到完满的彰显。这是神在创造里的旨意，也是启示录这卷书的目标。天使长老的赞美向我们指出这一点，启示录这卷书也向这一点进展，最终将我们带到这点上，就是神在创造里的旨意的终极完成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